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呢，在小说选读这个栏目继续看到校园出版社所出版刘晓婷牧师，也就是刘三，他所写的《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我们今天要来到第四个任务了。第四个任务的主题呢，这个电影名称叫做《搏命快递》。哇，主角是谁呢？是以斯帖。以斯帖的神秘使命啊，《搏命快递》这四个字，刘文特别有感受啊。我曾经在节目中提到，我的小女儿她要买一个商品，她说这网络购物啊，说6个小时内一定送到你手上。我女儿说，她希望这个送货人员呢不要搏命啊，因此呢让她不安全。是的，刘文在这呢可能岔开话题啊。我们现代人都很喜欢快递，越快越好。但是若是因为如此呢，而是这些快递的人员这些送货员他们因此陷在一些危险当中，我觉得这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因此若是我们订一些商品或者是订一些食物，那么这快递稍微迟了一点，没有在所限定的时间内使命必达送到你手上，可不可以不要客诉呢？想想看，如果是我们的孩子从事这样的快递服务，那么我们会多心疼啊，一定会担心他每一天在路上送货的时候啊，都像是在搏命一样哦。好，这是我看到搏命快递这四个字呢实在是心有所感与你分享啊。好，另外在片片家书这个栏目，今天要读的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秋林，主旨是主日平安还有代祷请求。在读秋林的家书还有这本精彩的好书《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之前，送给你这首《返璞归真》。
让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打气，你和我因耶稣而相聚，张开口，举起手，欢迎胜利，让我们走进神的旨意。弟兄们姐妹们，不要气馁，听主声，跟主走，返璞归真。弟兄们姐妹们，抓住时机，因为神的带领精彩加倍。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秋林的家书，主旨是主日平安，还有代祷请求。刘文姐平安，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了。去年年底到今年大半年的时间，工作一直很忙，发现自己在工作很忙的时候，就很难平衡好工作和生活，求主帮助我。今天教会聚会结束后，打开了听书香远地节目，好喜欢周五的小说选读节目，谢谢刘文姐姐。刘文姐，要请你为我的爸爸和妈妈祷告。妈妈身体不好，年轻的时候生育我们七个孩子，爸爸常不能体会她的辛劳，家里很多事情也都是妈妈在操心。信主后，妈妈心里有一些盼望了，因着自己亲身经历神的恩典，她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着的神，但心里的苦还是一直在，常将家里的不顺归咎到爸爸的身上。我爸爸虽然受洗，但老家没有教会，村里也没有聚会，爸爸本来就比较内向，真的不知道他每天是如何度过的。电话里知道爸爸常年晚上都有失眠的问题，应该也是因为心里的苦无处疏导。现在只有爸爸妈妈两个人在老家，也还在种地，想起父母的情况，我也常焦虑不安。请刘文姐姐为我爸爸妈妈祷告，求神帮助他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与自己和好，与彼此和好。主恩满意，秋林。刘文姐姐看到秋林是非常的挂念父母，是很孝顺父母的，但确实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常常在父母的身边。那尤其呢爸爸妈妈辛苦了大半辈子，那现在两个人的生活中若是还是经常有一些的冲突，那确实是很辛苦的。感谢神，秋林的爸爸妈妈都已经认识主，当然生命要能够成长，要能够改变，是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过程，而且也需要有一些肢体，有一些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扶持陪伴成长的。那当然呢，最好还要有属灵的家，能够有教会可以一起来敬拜神呢。但是刘文要鼓励秋林，其实呢，很多人呢，他们在很偏乡，又或者是在一些很落后的地区，实在是没有教会。但是确实因为有一些宣教士在当地传福音，或者是建立教会，使他们能够有属灵的家。但是若是在当地实在完全没有教会，那么就像良友电台当年的初衷一样，我们希望透过广播传福音到地极。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否有机会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要为他们来祷告。尤其提到呢妈妈心中还有一些对爸爸的苦毒，可能是常年累积下来的，我们求主怜悯，赐给妈妈呢能够从神而来的爱和释放和医治，能够数算神的恩典，而不再被过去的这一些伤害苦毒所捆绑。那另外呢，爸爸如果是已经常年失眠的状况越来越厉害，刘文姐姐建议是否可以寻求一些医生的诊断帮助。那么也或许透过祷告，爸爸可以平静安稳，可以睡得更好，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如果真的是到了影响到生活的机能，影响到生活的品质， 那么刘文姐姐还是建议需要给专业的医生来诊断是否需要有一些很轻微的药物的帮助，使爸爸能够呢在睡眠方面可以改善，慢慢的可以恢复过来哦。好，这是刘文姐姐的建议，那也会继续为秋林的工作以及爸爸妈妈来祷告。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当我们为家人焦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虽然我们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持续不断地为他们守望祷告，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祝福。接下来就一块来读这一本秋林很喜欢的《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今天来到任务四了，搏命快递以斯帖的神秘使命。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第一幕哦。作者刘晓婷牧师他说，以斯帖啊是生不逢时呢。好，看看这一位刘晓婷刘导演要用什么样的镜头带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历史故事，这位历史人物要教我们什么功课。一起来看这一本校园出版社所出版刘晓婷牧师所写的《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首先看到刘晓婷刘导演的影评，人生的遭遇与神的心意。搏命快递是一部妙趣横生的异域宫廷片，全片都是在皇宫发生，主角是命运坎坷却勇敢睿智的以斯帖。身为代议理之后留在异乡的犹太人，他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一道异常诡异的刀痕，就是屠杀犹太人。尽管这次规模没有后来希特勒搞得那么大，但还是一个大区域的屠杀计划。理由当然一如后来历史呈现的诡异的惯例，就只是不喜欢你，这竟成了很多人受虐的主因。剧中巧妙地运用了戏剧最常见的冲突定律，犹太裔王后以斯帖为了同胞冒死传递一个救命讯息，过程中稍有闪失便会玉石俱焚。以斯帖无意中卷入将他抚养长大的叔叔莫迪改与国王宠信的大臣哈曼的政治对立，全片扣人心弦，高潮迭起。本片作为一段真实历史故事，情节的复杂与扑朔迷离甚至远超电影编剧所能想象，这正是全片最可观之处，用来解释匪夷所思的人生境遇再恰当不过了。片中的恶人哈曼本想用十字架处决对手，最后却是自己被挂在木头上的经典画面，也精准地预言了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终结了魔鬼的叛乱。本片取名为《搏命快递》，因为以斯帖是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他的使命。快递在现代社会是个很夯的行业，讲求在限定时间内将货送达。基督徒有一个观点，就是神不会误事。问题是，神的心意往往是透过人的同工来成就的，而人却很难不误事啊。若是因为人的误事而造成使命不达，该怎么办呢？从以斯帖记我们可以看见，就算人会误事，但全能的神还是有办法挽回，神绝对能够弥补人类在历史上所面临的困境。神允许恶的存在，他若不允许恶的存在，你我就不可能存活。我们从出生至今，犯过多少错，做过多少恶事，神允许恶，但他不是恶的制造者。整个以斯帖记谈的就是 这是个不完美的世界，而它的不完美来自于人类的错误。在这本书里谈到的人物，不论是但以理、摩西、以斯帖，他们每个人的背景都是承担了上一代的错误，历史的错误，也就是所谓的历史共业。他们的故事带给今日基督徒一个盼望，就是我们不能选择一个对的时代。事实上，有史以来根本没有所谓对的时代，但我们却可以成为被神使用的人。以斯帖记呈现的就是一个如何专注于神而达成使命的人。基督徒的思维不应该是万一我没有达成神的使命怎么办，因为那是神的事，你也无法怎么办。我们从但以理、摩西、以斯帖这些人身上看见的是，只要我愿意，就算神将我放在不完美的时代，我也能够做很美的事。这才是基督徒该有的思维。所以希伯来书提到，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讲的并不是这些人的神迹奇事，而是他们的信心。我们若是相信神掌权，就可以不必终日活在担忧里，生怕一个不小心做错决定就毁了。神已经将你能选的选项放在你面前了，你并不是有无限多的选择令你无所适从，你所要做的是寻求神的旨意，并且相信他会将最适合的给你。这就是基督徒的眼光，每一天都向神寻求。主，你掌握历史和一切大小事，所以我祷告寻求你下一步的带领。生不逢时的以斯帖时代，神在历史中掌权一直是整本圣经的主轴，也是以斯帖记的主轴。前一篇职场遇猛师提到的但以理也是生不逢时，以斯帖算是续集。但以理的故事是在历史上很强盛的巴比伦帝国，巴比伦毁灭了以色列帝国，不过世上本来就没有长久的国，后来巴比伦又被波斯王朝并吞。以斯帖的故事就是在波斯王朝大力乌王之后的亚哈随鲁王，他管辖的范围非常广大。波斯打败巴比伦后，帝国声势如日中天。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异邦100多年了，神应许以色列人被掳满70年就可以归回，所以就透过波斯王古列让犹太人归乡。以色列人有2次归回，第二次是以斯拉，以斯拉带着剩余的人再回到耶路撒冷，而以斯帖记就在以斯拉之前整整25年。这就是以斯帖记的历史背景。以斯帖代表的是一群当年被掳而没有归回的人，第一次被掳要归回时，很多以色列人欢天喜地地回到故乡，但是有些人在被掳之地已经生活惯了，不想再迁徙，于是继续留在异乡巴比伦的土地上，当时已经被波斯并吞。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一样，都是在异乡发生的故事。这件事对以色列人而言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因为一般人的想法是每个城市有各自的神，每个民族有各自的神。以色列人当然信心满满，他们信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们的神才是最强的，是一级棒的。以色列人坚信神掌权，不过圣殿被毁之后，他们的信心开始动摇。对外邦人来说，这里已经超过以色列神的势力范围，以色列人面对很大的信心考验。我在异乡，处在别神的势力范围之下，我的神还管不管用呢？这也是前一篇提到的职场概念。当你的上司和同事不是基督徒时，你在不在神的管理和保守之下呢？镜头的开始就非常的华丽，皇宫里嘉宾如潮，规模极其盛大。亚哈随鲁王 势力范围庞大，他大宴宾客，为所有住书山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筵席7日，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厚意，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哇，这也太奢华了吧。王后瓦什提也不遑多让，他在宫里为贵妇们设宴，光照着圣经描述的排场，就可以让道具服装组忙翻了。除了展示军力、展示武力，亚哈随鲁王还要展示王后。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坦白讲，还蛮无聊的。自古以来，男人喝了酒就炫耀美色。这王喝到第7天，已经喝到醉茫茫了吧？心里一畅快，就吆喝老婆出来给大家看。这下可好了，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瓦什提是个相当有品有格的人。当然有人说瓦什提很骄傲，在那个时代背景，哪有人敢违背王的命令呢？尤其女人更是完全没有地位。这固然有当时的背景，我们姑且不论，但我们现在读圣经可以看到，这瓦什提很勇敢。至少我们以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来看，他不肯出来是有道理的。如果今天是国宴，国王要求王后出席，那是礼貌，是基本的外交礼节。瓦什提拒绝出席确实说不过去，可是当时那情景场面应该是蛮混乱的。瓦什提拒绝，王就心如火烧，这完全是发酒疯了，没有理智，无法沟通。而且好笑的是，王好像喝得太多了，问其他7个大臣怎么办。圣经说他们是达食物的明哲人，王遇到任何事情都会询问他们的意见。王能够管理127个省，这7个人绝对不是等闲之辈。但是结果令人惊讶，因为其中一人回答，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这不是扩大事端吗？意思就是，你叫王后她不来，从此以后叫我们这些男人的面子往哪里放呢？以现代观点来说，非常的大男人。他还继续说，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难道有可能从此就展开女性启蒙运动吗？难道因王后不听话，所有波斯马代的女人就会起来搞革命了吗？是不是大家都喝太多了啊？导演的提示：当人富裕成功的时候，很多的糊涂和混乱就随之开始。我们从以斯帖记第一章可以看见，一个富裕的时代里所产生的不合理、荒谬、混乱，不只是国家，个人也是。一个人有权、有势、有钱之后，饮酒作乐，就忘了自己是谁。如果有人认为成功神学是圣经里的主要思想，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如果一个人成功到这个地步，他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你觉得是神比较希望我们成功，还是魔鬼比较希望我们成功呢？相信是魔鬼更乐意让我们无条件的成功。神给我们的成功是有条件的，也就是他要确定那成功不会伤害我们。在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神所赐的福没有副作用，可是世界上的人一成功，很多麻烦就随之而来。我们也可以看见，人就是这么不可靠。所以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说，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刘晓婷牧师所写的《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这首片尾曲取名叫做《神机会的风》。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让我敏锐于神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当神机会的风吹，
我们今天从《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任务四，搏命快递以斯帖的神秘使命第一个部分，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第二个部分，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点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当我敏锐于神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